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5年7月8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8周年仪式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开幕式在北京举行；
重点关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8周年，教育引导广大官兵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激发奋进力量，强化练兵备战。
新闻聚焦：海军山东舰航母编队圆满结束为期5天的访问活动，昨天上午返航离开香港。
环球军情：以色列出动约20架战斗机对胡塞武装能源设施发动袭击。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以伊冲突中伊朗的防空系统为何被以色列很快突破这一话题为您进行深入解析。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8周年仪式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北京卢沟桥畔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庄严肃穆，上午9时仪式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88年前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蓄意制造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民奋起抵抗，全民族抗战爆发，并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共产党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引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全体中华儿女前赴后继，戮力同心，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赢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推出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
蔡奇说，新征程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要坚定不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扬斗争精神，锐意开拓进取，坚定不移加强中华儿女大团结，携手创造民族复兴美好未来，坚定不移维护人类和平正义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信心，勇毅前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努力奋斗，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向抗战英烈献花，并参观主题展览。王毅、李书磊、张幼霞、王晓红、张庆伟、吴正龙、王勇和刘振利出席，引力主持。在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及抗战将领遗属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中央党政军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约600人参加。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共分8个部分，总面积12200平方米， 展出照片1525张，文物3237件。
7月7日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8周年纪念日，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激发奋进力量，强化练兵备战，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汇聚磅礴力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的综合报道。
昨天上午，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南部战区通军雷达某旅、海军某视训部队等单位拉响防通警报，官兵们军容严整，整齐列队，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深切缅怀英烈，凝聚奋进力量。南部战区通军雷达某旅刘一南：
在这次纪念活动中，我深刻认识到如今的国泰民安是先烈们浴血奋斗换来的，现在我们应当担起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责任。
七七事变88周年，卢沟桥上的枪响惊醒了百年沉沦的中华民族。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在全民族抗战爆发88周年之际，陆军兵种大学某部、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人武部等单位与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共同开展了铭记烽火岁月、传承抗战精神主题纪念活动。活动中，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红色印记宣讲团成员结合抗联战士穿过的乌拉鞋、印有打回老家去的书包等珍贵历史文物，以时间为脉络，系统阐述抗战历史进程，讲述杨靖宇、赵一曼、赵尚志等英雄人物的感人事迹，并设置互动与朗读环节，让官兵们深刻体会抗战先辈们坚定的信仰和无畏的勇气，激发新时代官兵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沈阳918历史博物馆讲解员牛诗文：
今天我们红色印记宣讲团来到了陆军兵种大学，为大家带来一堂生动的历史教育课，也让大家对这段历史有更深刻的印象。今年我们馆先后去到多所高校、社区还有军营，将这段抗战历史带给大家，为了让大家更好地去记住这段历史。
勿忘国耻，缅怀英烈。江西省军区昨天组织各地民兵走进烈士陵园，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在江西新干，民兵们来到当地烈士纪念广场，开展勿忘国耻，振兴中华主题教育活动，深切悼念革命先烈。武警吉林总队延边支队近日利用驻地历史文化资源，组织官兵踏访东北抗联英雄陈汉章的足迹，在与历史的近距离接触中重温抗战历史，感悟先烈家国情怀。武警吉林总队延边支队张允成：
抗联故事代代相传，通过学习抗联英雄事迹、瞻仰陈汉章雕像以及参观纪念碑，让我对那段不屈的历史有了更深的了解。我们将利用好驻地红色资源，持续学习抗联精神，攻续和发展好红色血脉，
弘扬抗战精神，激发奋进力量。在全民族抗战爆发88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新乡军区某团、火箭军某部、通军马贤山模范雷达站等单位举行了系列纪念活动，通过重温入党入伍誓词、老兵讲述奋斗故事、向革命烈士敬献鲜花等多种方式，教育和引导官兵从抗战历史中汲取奋进力量。新乡军区某团何传杰：
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们当铭记先辈热血遗志，全身心投入练兵备战，以过硬本领锤炼胜战刀锋，为建军百年目标冲锋在前，扛鼎担当。
西南方向搜捕目标，长点射放。
这两天，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海军航空兵某部分别在雪域高原和南海某海域组织了多场战备拉动演练和实战化训练。利用训练间隙，官兵们在训练场开展以缅怀革命先烈、弘扬抗战精神为主题的讨论活动，将活动所激发的精神力量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不断提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战略能力，为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汇聚意志力量。海军航空兵某部武立强：
我们铭记七七历史，聚焦备战打仗，以零差错标准掌控空情，用全域感知能力织密海空防线， 坚决守护祖国领空安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8周年之际，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简称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昨天在馆内展出731部队原成员胡桃泽正邦的口述证言。长达83分钟的视频中，胡桃泽正邦供述了731部队从事人体解剖、开展人体实验以及实施细菌战等罪行。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细菌与毒气战史研究会副秘书长金世成说，胡桃泽正邦是731部队的解剖技师，曾从事结核菌实验研究，后参加活体解剖，于20世纪90年代去世。据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留守名簿记载，胡桃泽正邦出生于1913年5月，1944年5月任技师助理。据介绍，这份视频资料是胡桃泽正邦1991年8月在一次展览上揭露731部队罪行的影像，后被日本民间和平团体保存。2024年8月，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在日本731问题研究专家袁文夫处征集而来。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说，这一资料为731问题研究进行了有效补充，进一步揭示了731部队犯罪全貌，这是揭露731部队罪行的活证据，其价值不仅在于还原历史细节，更在于以加害者的视角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严重违反国际公约与医学科研伦理，实施反人类暴行。
记者王宗阳、董明丽报道，应科摩罗政府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分队7月6号参加科摩罗独立50周年阅兵活动。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参加科摩罗阅兵活动。阅兵活动在科摩罗首都莫罗尼举行，分阅兵式和分列式两个环节，还安排传统舞蹈和乐团表演。中方参阅方队首个入场。此次亮相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吉布提保障基地分队共50余人，队员们伴随着嘹亮的分列式进行曲，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走过阅兵场，现场观众纷纷起立鼓掌欢呼。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山东舰航母编队圆满结束为期5天的访问，昨天上午驶离香港，请听报道。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上午在昂川洲军营码头为海军山东舰航母编队举行欢送仪式，海军南部战区驻香港部队有关领导和编队指挥员出席。
人民海军加油！
清晨前来送别的香港市民和青少年学生代表早早赶到昂川洲军营码头，湛江舰和运城舰舰容严整，已经完成出航前的各项准备。繁忙的维多利亚港里，山东舰、延安舰相继起锚，桅杆上升起旗语为感谢大家关怀、为人民服务的信号旗。10点多，欢送仪式在昂川洲军营码头开始，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山东舰编队互致谢词，编队指挥员对香港特区政府和民众的热情支持表示感谢和敬意，主礼嘉宾合影留念。仪式结束后，湛江舰、运城舰吹响清脆的海军笛，官兵们在舷边分区列队，向码头上的人群挥手致意。两艘舰艇在大家依依不舍的目光中驶离码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直升机船队一路引航伴航，护送编队驶出区界。海军湛江舰孙俊辉：
在此次任务中，我见证了许多难忘的瞬间，比如东江纵队抗战老兵登舰唱歌，海滨船厂第一代职工的孙子带着爷爷的梦想参观湛江舰，这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了香港民众对于祖国越来越强大的期盼和对人民海军发展的认可。作为一名人民海军，此刻我倍感骄傲，也让我更加坚定地为强军事业贡献自己力量的决心。
访问期间，山东舰编队组织了甲板招待会、舰艇开放参观、训练展示、国防知识讲座、体育文化交流等系列活动，在香港点燃了一场航母热、海军热、国防热，凝聚起浓浓爱国心、民族情。香港市民
云天壮： 这是山东舰来访问香港，是国际中企与香港市民近距离的接触。我们作为香港人，对维护香港以后的繁荣稳定更加有信心。
据统计，这次共有超过30,000名香港市民、青少年学生及各界爱国人士登上大国重器，与海军官兵亲切互动交流，生动直观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成就，在感动和自豪中进一步增强国安家好的家国情怀，浓厚爱国爱港的血脉情深。总台军事记者李燕、特约记者张茂轩、王健香港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连毅、陈宇、李孝石报道，受连日降雨影响，7月5号中午1:25左右，四川省雅安市天泉县城乡镇国道318线突发山体垮塌，国道断道约50米，有车辆被埋。灾情发生后，武警四川总队雅安支队官兵第一时间抵达灾害现场，与消防、公安等救援力量联合开展警戒风控、疏散群众等抢险救援工作。截至7月7号14点，现场搜救出被埋车辆3辆，被困人员5人，相关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继续。
记者曾雪彤、张博宇报道。近日，中国第23批赴黎巴嫩维和多功能工兵分队顺利通过联合国装备核查。这次核查区分主要装备和自我维持装备2大类，分别对应武器弹药、车辆装备、扫雷器材以及医疗设备等27类10,000多件装备。我维和部队的装备保养能力和营区综合建设水平受到核查小组成员的一致认可和高度肯定。
本台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外媒记者提问称，根据印度方面说法，在此前印巴冲突中，中方根据其古老的军事战略36计向巴基斯坦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在中印关系正常化进程背景下，中方对这一说法有何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对此表示，
我不了解你提到的具体情况，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中国和巴基斯坦是传统友好邻邦，防务安全合作是两国正常合作的一部分，不针对第三方。印度和巴基斯坦是搬不走的邻居，也都是中国的重要邻国。一段时间以来，中方密切关注印巴局势发展，积极劝和促谈，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欢迎并且支持印度和巴基斯坦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分歧，寻求根本的解决途径，中方也愿意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你提到中印关系，确实中印关系正在处于改善发展的关键阶段，我们愿意同印方一道推动中印关系沿着健康稳定的轨道继续向前发展。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6号，巴西总统卢拉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7次会晤中发表讲话称，当今世界正面临着自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冲突数量，而北约国家近期决定增加军费开支的做法助长了军备竞赛。卢拉还谴责某些国家不断侵犯别国领土完整的行为，损害了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努力，破坏了核不扩散的进程。
俄新社称，俄罗斯总统普京7月6号在参加一切为了胜利论坛时表示，海军副总司令古德科夫7月2号在战斗岗位上阵亡。他是一名真正的俄罗斯军官，从一开始就参加特别军事行动，曾经还对传奇的太平洋舰队第155独立海军陆战旅进行指挥。该旅此前在最重要地区的最艰苦战斗中取得荣誉。据塔斯社等俄媒6号报道，普京签令追授古德科夫金星奖章，以表彰其在特别军事行动中展现的英勇精神。
总台记者赵远芳报道，当地时间7月7号凌晨，2名巴勒斯坦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加沙停火谈判的首轮会议于当天凌晨结束，各方没能达成一致。此前，一名巴方官员说，本次谈判的焦点是达成停火协议的条件。2名熟悉谈判进展的巴方人士称，美国支持的最新停火方案内容包括以色列与哈马斯停火60天，期间哈马斯将释放10名乙方被扣押人员并交还数据遗体，换取乙方释放多名遭拘押的巴方人员。此外，哈马斯还寻求增加运入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援助，确保结束冲突。
总台记者张卓雅报道。据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7月7号消息， 六号夜间至七号凌晨，以军出动约20架战斗机对胡塞武装目标发动袭击，投掷50多枚弹药。袭击的目标包括荷台达港、伊萨角港和萨利夫港以及卡提卜中央发电站。据了解，卡提卜发电站是荷台达省最重要的电力基础设施之一。伊萨角港有大量石油和天然气储罐，是胡塞武装接收进口燃油的重要枢纽。
总台记者张雨晨报道，当地时间7月7号中午，也门胡塞武装军方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在六号夜间至七号凌晨，以色列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中，胡塞武装向以色列战机发射了多枚地对空导弹，成功驱离了以色列战机。此外，胡塞武装对以色列进行了11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针对本古里安机场、阿什杜德港、阿什凯隆地区一座发电站的3次导弹袭击，袭击均动用高超音速导弹。胡塞武装还针对以色列南部的埃拉特港进行了8次无人机袭击。胡塞武装称，导弹和无人机成功突破以色列防空系统，并命中目标。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现如今伊朗上空的硝烟已经散去，以色列的防空警报也不再响起，12天的以伊冲突宣告结束。可是双方冲突中的战术打法，比如说情报系统的渗透、制空权的争夺、电子战的对抗、心理战的较量、定点清除战法的运用等，仍然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更是军事专家学者研究的对象。特别是在此次冲突中，伊朗的防空系统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更是引发许多人的好奇和思考。本期节目我们就邀请军事观察员张学峰一起来分析这其中的原因。张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那在过去的这几年间，伊朗引进了俄制 S-300 系列防空导弹，国产防空导弹技术发展呢也非常迅速，在今年上半年还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防空演习。那么伊朗的防空系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伊朗呢比较重视防空系统，如果从广义上来讲呢，防空系统包括对空的警戒雷达，包括目标指示雷达，还包括具体的防空导弹系统，包括一些高炮。那么你像伊朗的国土面积超过160万平方公里，所以首先要有大型的对空警戒雷达，探测距离可以达到400公里以上。它还发展了一些天波超视距雷达，对空的探测距离可以超过1000公里，而且呢它具备对隐身目标的一定的探测能力。那么像伊朗的地空导弹系统呢，当年呢在巴列维王朝时代呢，伊朗和美国关系还是不错的，所以它引进了像霍克呀这种防空导弹，包括舰载的标准一系列的防空导弹。后来它和美国的关系僵化之后呢，它又开始向苏联靠拢，包括后来和俄罗斯进行合作，比如说 S-300 PMU-2。 另外呢它也自研了一些防空导弹系统，比如说882373、霍尔达德、梅尔萨德等等。那么他自己呢还有一些肩扛式的防空导弹、车载的机动发射防空导弹，而且呢他也研制了所谓的防空巡飞弹。所以他的这个整个的防空系统总体来说形成了高中低空结合、远中近程衔接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那么集合了各种类型这样一个相对庞大的防空系统，曾经取得过什么样的战果呢？
主要的一些防空战果还是应对一些别国的无人机，比如说前几年他曾经击落了美国对他进行侦察的全球鹰无人机，包括他使用电子战手段迫降了美国的 RQ-170 哨兵隐身无人机，包括一些美国的其他的无人机，比如说死神系列的无人机都有。当时呢应该说是在非对抗的条件下取得的这些战果。
您刚才说是非对抗，
因为
非对抗就是、
当时呢像美国对他进行无人机进行侦察，不对他进行打击，没有对他进行电子战干扰啊，也不会携带对他构成威胁的弹药，所以呢打这些无人机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
那么 如您刚才所谈到的，通过自主研发和引进一些先进的装备啊，伊朗防空能力近来是得到了显著提升的。但是为什么在这次冲突中，伊朗的防空系统近乎失效呢？包括我看有网友形容说，伊朗被打成了我们加引号的这个筛子。以色列声称其空军已经完全控制了德黑兰上空，以色列战机可以在伊朗上空自由飞行。
伊朗这边呢，它的防空系统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多，但是呢密度欠缺，因为它的国土面积非常广。另外呢，它的总体技术水平不是很高，那基本上它的防空系统大致处于20年前左右的水平，和现在的电子战系统对抗起来呢，它就比较吃亏。另外刚才也谈到了，它的防空系统有本国研制的，有俄罗斯的，甚至呢可能还有一些以前美国的防空系统。那么怎么把这些系统融合成一体也是非常麻烦的问题，所以呢有可能作战的时候他们这些系统呢各自为战，很难形成拳头。另外我觉得伊朗的防空部队它的战术啊欠缺灵活性，你像胡塞武装，它的防空系统肯定还不如伊朗，但是胡塞武装可能取得的一些战果要比这一次伊朗取得战果可能还要更好一些。从伊朗公开的残骸来看呢，它目前呢只击落了个位数的比较大型的无人机，也和它的战术运用有关系。
可不可以理解为之前伊朗的防空系统有所战果是在您提到的非对抗作战的条件下，现在就属于对抗作战的条件下？
是的。
而且在这么多年可能缺乏一些实战上的这种冲突的检验。
是的，再加上它整体的技术落后于世界，它可能对比较先进的空气体系也缺乏了解。
好的，那有消息说针对伊朗地面防空体系，以色列进行了长期准备，在过去这段时间呢大量搜集伊朗防空系统的情报信息。有媒体爆料说，以色列最早在2010年就开始准备对伊朗的打击。张老师，您对以色列的防空压制战术有怎样的认识呢？
以色列呢在历史上应该说吃了阿拉伯国家的防空系统的很大的亏，它的战斗机在历史上进行空战被击落的绝大多数都是被防空系统击落的，所以它非常重视对付对方的防空系统。那么这次对伊朗整个作战的成败影响最大的变数也是最大的就是伊朗的防空系统。以色列方面想了很多办法，既有常规的办法也有非常规的手段。这个非常规的手段呢，就比如说在冲突爆发的初期，他就派了特种部队渗透到了伊朗的境内，在他的一些重要的防空系统附近部署了一些可以遥控发射的小型的导弹，比如说长钉反坦克导弹进行打击，为后续的以色列的空袭呢铺平了道路。第二点呢，就是以色列非常重视防空压制作战。那么以色列首先呢要获取相关的情报，来确定伊朗的主要的对空警戒雷达的位置，包括它的主要的防空系统部署的阵地位置，使用一些防区外发射的高速的空射弹道导弹，包括所谓的狂暴系列。除了空射弹道导弹之外呢，以色列它的战斗机也可以携带专门的反辐射导弹，比如说哈姆系列的反辐射导弹，可以打击伊朗的一些防空系统的雷达。当对伊朗大量的防空系统进行打击之后，他还派出了一些察打一体的无人机在伊朗上空呢进行列歼作战，导致伊朗的防空系统难以形成体系化的对抗。包括这次对伊朗进行打击的时候选择的路线也是经过精挑细选的，根据后来曝光的一些这个信息，它的有些浮油箱可能都落到了里海，这意味着呢它可能在选择路线上可能绕个弯，从里海上空通过，然后再对德黑兰发动进攻，它可能就绕过了有大量防空系统的区域。
好的，那么冲突告一段落之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要求各机构把精力投入到重建工作中。那么针对这次出现明显漏洞的防空领域，张老师，您认为接下来伊朗会有什么调整呢？
我觉得下一步它的军事重建工作，一个重点呢叫围绕它的防空体系的重建，比如说生产制造更多的对空警戒的雷达防空系统。但是呢现在来看，伊朗本国的整个的军工产业特别是的电子工业距离世界先进水平有差距，他如果想快速的弥补防空缺口，可能还要继续引进其他国家的比较先进的防空系统。另外呢，这次冲突也看到伊朗的航空兵力量非常薄弱，也是它导致最后损失比较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不排除伊朗呢后续也要向其他国家采购一些比较先进的战斗机，包括空中的作战平台等等。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